文廷式提出来说，我经常在皇上的周围，你们众位能不能给皇上再上一份书，我亲自交给光绪皇帝，皇上要支持，咱们这事就好办了。所以由康有为起草，又给皇上写了份上皇帝书，交给文廷式。等离散席的时候，文廷式表示，你们放心吧，我肯定把这交给皇上，你们就听喜信了。所以这样谭嗣同也没离开北京专候这个消息，咱们单表文廷式。到了第二天，更换朝服，赶奔南书房，这是光绪皇帝念书的地方。等到了南书房外头，就听见光绪皇帝在里头大发雷霆。咱们很长时间没有说这皇上，这光绪皇帝是怎么回事呢？在前文书咱说了，他跟死去的同治皇帝是堂兄弟，那同治叫载淳，他叫载湉，三岁前进了宫，他应当管慈禧太后叫大姨，都有亲属的关系。那么慈禧立他是有目的的，小孩不懂事，我怎么摆弄怎么是，以便于他从中掌权。现在的光绪皇帝已经28岁了，亲政已经几乎10年，但是皇上跟太后之间有重重的矛盾，总结起来一共有4大点。这头一个，自从光绪皇帝懂了事儿以后，在慈禧的面前是打过来骂过去呀。慈禧从来不给他好脸子，从小就给他立下规矩，每逢这小皇上见着慈禧，浑身烂颤，脸都变色，所以这娘俩根本就没有什么感情。这是头一个矛盾。光绪皇帝长大以后该着成亲了，要按照他的意思呢，打算立珍妃为皇后，但这慈禧就从中给横着，硬把他亲侄女叶赫那拉氏立为正宫，这是使光绪皇帝最不痛快的一件事。第三个矛盾，现在皇上亲政，慈禧应当退归临下了，这慈禧还定了约法三章，虽然皇上亲政了，但是国家大事必须先请示我，后由皇上决定，不经过他允许的事，皇上就无权执行。所以说光绪皇帝对他恨之入骨啊，虽有娘儿俩和母子的情分，形同仇敌。再者说现在时代不同了，样样事情都要维新变法，但这慈禧墨守成规，两个人在建国的方针路线又产生分歧，这是更大的矛盾。最近一个时期以来，光绪皇帝的心是十分不痛快。自从中日甲午战争满清彻底失败，光绪皇帝经常就想，我们花了数千万两白银建造的一支海军彻底覆没，堂堂的满清帝国有40000000人口，5000年的文化，物产丰富，人口众多，竟然打不过区区的日本三岛，隔壁赔款了，把这人都丢到头了。特别是马关条约的签订，要赔偿日本20000000两白银，这个巨大的数目使光绪皇帝十分痛心，得多少年能还得上？我们国家为什么落到这一步上？现在光绪皇帝又恨天又恨地又恨人，没有他恨不到的，他恨慈禧专横跋扈，墨守成规，不图进取；恨李鸿章专权卖国，依靠洋人发家致富；他又恨日本人不应当利用战争进行妖侠；又恨李莲英经常窥探自己的行动。哎，这么说得了，没有他恨不到的。但是有时候他心烦起来， 唯一能使他得到安慰的就是珍妃。珍妃经常劝他，希望皇上注意自己的身子，要以大局为重，您呢应当有卧薪尝胆的精神，经常给他举越王勾践的例子，怎样卧薪尝胆，怎样励精图治，后来怎样打败吴国报了仇。这珍妃也是满肚子的学问，所以一讲呢，光绪的心也就放宽了。好在光绪皇帝还不到30岁的人，精力正旺，有时候光绪连跺脚再咬牙，我是非推行新政不可。现在光绪皇帝坐在南书房，手里拿着本外国杂志，他正在认真看着。文廷式从外边进来了，免官叩头，奴才给皇上问安。免礼平身，多谢皇上。文廷式躬身往旁边一站，你还别说，这光绪皇帝瞅见他呀，心还比较痛快，因为他是自己的近臣，每一次见面都带来不少新鲜的消息，今天也不例外。文廷式在外边有什么情况吗？文廷式没敢说，往左右看看。光绪皇帝知道有隘口的事儿，你们都退出去。答，等太监们都走远了，文廷式往前走了几步。皇上，您知道不知道公车上书的事儿？不知道。哎呀，前些日子以康有为、梁启超众人为首，曾经写了份上皇帝书交给督察院，你没见着吗？没有。我就知道皇上见不着，现在有些人又写了份上皇帝书，我给您带着，拿来朕看。文廷是在袖筒里头把康有为写的拿出来，往御案上一铺。这光绪皇帝很认真的从头到尾看了一遍，这个内容跟前者是相同的，咱就不必重述了。光绪皇帝看完了，心里头十分高兴啊，马上传旨钦点康有为为工部主事，留等经理当官。另外他破格提拔了一大批文心的人员，告诉文廷式朕支持强学会，他要亲自主办京师大学堂，聘请美国人当总教习。由于皇上亲自的支持，文心派形势是一派大好，由北京迅速就传遍全国，特别是强学会成为有力的宣传中心。他们创办了个刊物叫中外见闻，每十天发行一次，一共是四个版面，既介绍国内的情况，也介绍国外的情况，像什么成立议院啊，君主立宪啊，外国的生活情况，世界的发展情况，竟是新闻。所以这个刊物颇受欢迎，每一次印出来都销售一空，很多人呢花钱都买不着，所以这个刊物发行量是越来越大，震动全国。然而矛盾的规律是永存的，春夏之后必有秋冬，欢乐之余必有苦恼。现在维新势力蒸蒸日上，那些保守势力简直是恨之入骨啊！头一个就是那大学士李鸿章，但是李鸿章呢，自从签订马关条约之后，受了皇上的深赐，拔掉三眼花翎，去掉黄马褂。另外，全国的舆论没有不骂他的，卖国贼长，卖国贼短，把李鸿章骂得不敢露面了。在天津是称病不出，你别看他不露面，他手下还有爪牙，他就买动了大学士徐桐， 大学士刚毅，让这两个人破坏维希运动。这两个人那都是顽固透顶。咱先说那大学士徐桐，这个家伙不学无术，张嘴祖宗的惩罚，闭嘴皇恩浩荡。他认为原来那一套是丝毫也不能动，谁要动一动都是大逆不道。特别是他见了中外见闻这个刊物，把他气，妖言惑众，造反了，把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这些人简直是恨之入骨。咱举一个例子说，这人顽固到什么程度？他65岁祝寿那一天，在门前挂个牌子，一共列出21个人的人名来，凡是出使过外国的，有比较先进维新思想的，是一律免见，都称这些人是不受欢迎的人。他的大儿子46了，官拜兵部左侍郎，有一次抽了一支外国的雪茄烟，叫他看见了，嚯，这可了不得，说他儿子违背祖宗的惩罚，学这些洋玩意，就罚他在院里头跪了2个多钟头。那个刚毅跟他也差不多，这两个家伙是不谋而合呀。一则受着李鸿章的主使，二一则他们从心眼里就反对新政，在这一天坐上2乘轿子，偷偷的赶奔颐和园，见慈禧太后告皇上的状。他们深知在慈禧面前要想取得信任，必须有总管太监李莲英的支持，所以他们带了不少的好东西。到了颐和园之后，首先打招呼见着这位名震四海的李总管，一见面哈腰点头，满面陪笑，李总管一向可好啊，好好好，二位老大人这从哪儿来？有事求见总管。好说好说，到里边吧。李莲英把他们让进密室，这两个人未从说话以前先把礼物往上一献，这徐桐手捧个小盒，打开之后里边有一只金光闪闪的怀表。李总管，小小的礼物不成敬意，您带在身上玩吧。啊，李莲英一看，嚯，这表可不错呀，那面上全是用宝石镶成的，一条赤金的链子，这玩意儿也价值连城啊。李莲英一贯就爱干这个事儿，笑呵呵揣兜里。那刚毅也给他送了一翡翠鼻烟壶，据说这烟壶光白银也值3万两，李莲英也收下了。这小子多鬼呀，准知这俩大臣是有事儿。二位有事儿？哎呀，我们打算见见老佛爷，有要事启奏，不知道说的对不对，请李总管给帮帮忙。啊，好好好，佛爷在这正休息，你们先等会儿吧，一会儿看看他老人家起来，一定请你们二位到里边，是是，多有借助，多有借助。李莲英就有这么大的权利啊。2个小时之后，他命人出来把刚毅、徐桐叫到里头。这阵慈禧的觉刚睡完，梳妆已毕，坐到宝座之上，正喝燕窝粥。徐桐、刚毅跪倒在地，奴才给老佛爷叩头，万岁万万岁。慈禧看看他，嗯，你们两个怎么到这儿了？有什么事儿？启奏老佛爷，大事不好啊。哦，什么事儿大惊小怪的？京里不是挺太平吗？有什么事儿？老佛爷容奏。这俩家伙跪在那儿，不敢说皇上怎么的，他就往下推了，先把康有为 梁启超、谭嗣同所有的人全给点出来了。他们两个还说这些人迷惑皇上推行什么新政，把祖宗的惩罚简直置之九霄云外，要这样下去，我们大清的江山非乱套不可。老佛爷，您不能袖手不管呐。哦，有这等事儿，慈禧没表态。这个女人深沉老练。其实刚毅跟徐桐说这事儿，他不是没有耳闻，李莲英早就向他说过。我问你们，皇上是什么意思呢？
皇上非常圣明，但是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，所以皇上也就支持了他们。
我知道了。哎，其实我老了，就想省省心，到颐和园享福，这些事儿皇上都能处理，往后不必来了啊，回去吧。扎，两人碰了一鼻子灰，看慈禧太后的意思不怎么支持，用眼睛看看李莲英那意思，给你送礼干什么？你得替我们说话呀。李莲英心领神会，笑呵呵过来。佛爷，二位老大人所说事关重大呀，他们二位方才说得清楚，皇上应重圣明，不过就怕没好人呐。据奴才所知，这文廷氏也是个妖人，经常在皇上左右说一些洋人长洋人短，又什么叫心法，哎呀，那词儿可太多了，都是不利于咱们大清江山的。老佛爷，您还得操操心，过问过问。是吗？有那么严重？哎呀，太有了。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，恐怕咱这个国家就要完了。
徐桐、刚毅，你们先回去吧，你们心里都有个底，对于新政我反对，但是我还得跟皇上商议商议，你们推量下去谢恩。这两家伙走了，你别看慈禧是嘴那么说，心里头把光绪皇帝都恨透了。心说话，你鼓捣些什么呢？难道说我这老佛爷就不在你的眼里吗？你推行新政跟谁商议来的？经过允许了吗？但在徐桐、刚毅的面前，他不好暴露。等他们走了以后，他马上传旨，让光绪皇帝到颐和园前来问话。他说出话来，光绪皇帝片刻都不敢耽误，马上起身到了颐和园来见慈禧。这慈禧有多刁，听说皇上来了，故意不见，让光绪皇帝在院里足足站了两个时辰。后来他休息够了，把词儿也想好了，这才传旨让他进来。光绪皇帝整理衣帽来到里边，给慈禧叩头，儿臣给母后问安。起来吧，我的皇帝陛下，谢恩。光绪一听这话里头有刺儿，就知道今天事情有点不妙，偷眼一看慈禧阴沉沉的脸。我说皇上，文廷氏是个什么人啊？回太后的话，他是四读学士，陪我读书的。那么都陪着你读了些什么书呢？回太后，中国的、外国的、古代的、现代的，什么书都陪我读。哎呦，那可太好了， 这么一说，这个人是博学多才呀。
是，我告诉你，据我所知，他是属于一个妖人，满嘴胡说八道，没有必要留到皇上的身边。回去你传旨，把文廷式革职严厉。
太后，文廷式是个忠臣，怎么能这么处理？
我意已决，不必再说了。
你看慈禧说的话可不多，一句话出来就是板上钉钉，光绪知道是不能更改了，急的是直冒汗，不敢犟嘴。慈禧又接着说，
我听说还有个四郎叫王明鸾，还有个长林，每一天不办正事儿，张嘴违心，闭嘴变法，这样的人留着有什么用？交部严议，好好审一审他们想干什么。还有叫什么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，这些人是干什么的？
回太后的话，康有为是本科的进士，现在任工部主事，梁启超是著名的江南才子，谭嗣同也是湖南的名士。
回去你密道圣旨，把他们给我赶出北京。他们整的什么叫中外见闻，都介绍些什么？山东那些无知的老百姓满嘴胡说八道，这个刊物马上给我封了。
光绪一听了着了急了，赶紧跪倒在地，太后圣明，这个事儿不能这么办。
你想惹我生气吗？为什么不能这么办？
太后圣明，这强学会乃是宣扬富国强兵的道理，主要都介绍日本的明治维新，这没有什么错误。再者一说，里面都是一些新知识，让人读了之后眼界大开，没有什么害处。据儿所知，我们中国为什么老打败仗，就因为我们愚昧无知。那么介绍一些新知识有何不对之处？望太后撤回成命。
慈禧闻听，气得把桌子一拍，什么？这还了得！